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26节读起。约翰的门徒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引荐之后，也准备开始尽职，耶稣的门徒也开始给人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不认识，就产生了竞争的心，并且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施洗约翰说，看哪，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也说出，如果我们的服事重在群众，到后来一定会产生嫉妒的心，就落入和约翰的门徒一样的光景。生命的工作永远是缓慢的，永远是小的，而群众运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有兴起很大的波澜。喜欢群众运动的人都是喜欢有大的影响力，但神真正要的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从27节到30节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对于他门徒抱怨的反应。我们要很感谢主，借着使徒约翰这么详细的记载，让我们更清楚施洗约翰他的认知和他的态度。尤其使徒约翰一开始是跟着施洗约翰的，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他才来跟从耶稣基督。由他来记载施洗约翰的认知和态度，是再合适不过的。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却是属灵事物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凡是我们得着的，都是天上赐的。赐这个字英文就是 give， 这个字在整本约翰福音出现了67次。说出约翰当他来介绍福音的时候，他最重视的一点就是这是白白给的。在属灵的事物上，人能够领受的都是神赐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白白给的，甚至于我们领受的能力也是神给的。我们不过是蒙神拣选的器皿，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在福音的事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自然我们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团体，高举自己的名声。就像 一首诗歌所说的，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人的见证，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主恩。一旦偏离了这一个原则，人就开始自尊起来了，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就开始要建立自己的团体，要发扬自己的名声。这也是施洗约翰他的门徒陷入的网罗，但施洗约翰自己非常清楚，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接着28节，约翰自己见证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9节20节，当祭司和利未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约翰第一个回答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并且在23节，他对自己的认定，他是那旷野的声音，为的是要修直主的道路。他很确定他的职分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而这先锋呢，不过是一个声音，声音是留不住的，呼喊完人听见了，他就过去了。施洗约翰给了自己非常好的定位，今天也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有的认识，我们不过是声音，而这声音呢，是为着见证主，为着介绍主。接着施洗约翰就讲了一句非常有深度的话，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哲学院在这里引用当时婚礼的习俗，在婚礼上，新郎的朋友把新妇带出来，带到新郎面前。在这之前呢，新郎是不说话的，你听不到新郎说话的声音，而是由新郎的朋友来引荐新妇。而在这之后呢，新郎就正式成为主角，新郎的朋友就隐退了。在这里，当然施洗约翰把自己比作是新郎的朋友，而新郎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妇是谁呢？施洗约翰这一句话说到了神的心头美意。当初神创造人，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又说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建造了夏娃成为他的配偶，说出神也盼望能够得着心腹，是神心头的美意。那心腹是谁呢？首先在旧约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就说出神对以色列人最终极盼望，是他要聘他们永远为他的妻子。因此神给以色列人最大的诫命，就是要人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当以色列人背叛不听神的话，神就在他的慈爱怜悯中等待，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真认识神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要成为新妇。这是对着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新约的教会呢？在新约使徒当中，保罗的职分是建造。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我曾把你们，就是教会，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进行他建造教会的职分，他终极的目标就是教会要长大，要成熟，要被建造完成，最终可以许配给基督。而今天新妇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以色列人还不认识耶和华神，教会也还没有长大，也还没有装饰整齐，因此今天还在这过程中。真正娶新妇的时候是在千年国之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原来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妇。接着在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见这圣城有十二个城门，城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是那些认识耶和华神的以色列民。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城门是为着人可以进入，救恩是从以色列人开始，城墙是为着神的见证，新约的教会最终成为神的见证。而新约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所以十二个使徒就代表了新约所有的圣徒们。所以施洗约翰提到心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指向了神永远的旨意。施洗约翰把自己比作新郎的朋友，他向心腹引荐新郎，介绍新郎，最终把新妇引到新郎面前，而新郎一开始说话他就隐退了。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是非常的喜乐，并且是有满足的喜乐，因为这正是他执事的目的，他是那旷野的声音，预备人来迎接基督。接着三十节，这是约翰执事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话。而约翰又预表旧约先知中最后的一个，也就是神借着旧约先知向世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俄版的翻译比较文雅，即使它原文很简单，就像约翰一贯的用字，翻的最达意的应该是 King James Version，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如果直接 翻成中文就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这一句话的含义非常的深远，就是施洗约翰而说，很清楚他的职分就是引荐。现在基督已经出来禁止了，因此他的职事就要减少，基督的职事要增加，等于是直接回应了他的门徒们，他们的话中带着嫉妒，群众都往基督那里去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正面，这样我的喜乐满足了，因为他要增加，我要减少。这是旧约先知发出最后的一句宣告，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服侍到最后一定都是基督要增加，我们要减少，是神在他的恩典里拣选我们来服侍他，我们一切所有的无非是接受。因此当我们禁止的结果应该是基督增加，我们减少，而对于他所服侍的团体也应该是基督增加，我们减少。也就是你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每得着一个人，他愿意悔改认罪得着救恩，他就是基督的增加。因此传福音带人得救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他要尽的使命，这就让基督在数量上能够增加。接着对于我们服侍团体中的每一个个人，在他们的身上也要有质量的增加，就是我们要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在他的身上基督要增加，他的老我要减少，他必增加，我必减少，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对神救恩的回应。接着从31节到36节，这些话是使徒约翰讲的还是施洗约翰讲的，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解经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看约翰写作的习惯，描述过一些当时的事实之后，他都喜欢加上自己的注解。在第二章9节到20节，都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耶稣当时说的话。接着21节，约翰就加入了自己的注解，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这是约翰写作的习惯。因此我倾向31节到36节是使徒约翰加上的解释，这样的约翰最后讲的话就在27节到30节。 Campbell Morgan 认为这是使徒约翰的退场之歌，退场之歌结束在一个重要的宣告，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很特别的，其他三本对观福音书都提到约翰被杀，只有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让施洗约翰的执事结束在约翰非常正面强而有力的宣告，他记载了施洗约翰的退场之歌。施洗约翰是他的表舅，也是他第一个跟随的人，记载了施洗约翰的退场之歌之后，接着他就记载了基督的进场之歌，因为他是经由施洗约翰引荐第一个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所以由他来写基督的进场之歌也是最合适的。31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父地，他所说的也是属父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很清楚地把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的身份做一个对比，基督是那太初原有就有的道，之后经由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他道成肉身，因此基督的出身是从天上来的，他的身份也是属天的。对于施洗约翰，他是从地上来的，所说的他所认识的是在地上的，因此这两个马上就有高下的区别。接着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个他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将所看见的，因为他是从 天上来的，他所看见的就是那天上的异象，而他所听到的也就是天上的言语，他把天上的异象和天上的言语见证出来了，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没有知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服侍主也已经60年了，当时教会荒凉了，他实在是有感而发的，领受 耶稣基督见证的人是何其的少。接着33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生命的执事总是缓慢的，总是少数的，但生命最终一定会找到出路。那些愿意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印上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那里所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重生，重生就是接受圣灵到我们的灵里，而这圣灵呢，就成为我们的印记。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旦我们相信蒙恩得救了，我们就被盖上印了，也就是圣灵的印记。从我们身上的经历，我们就可以证明神是真的。接着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照着原文，没有给他这两个字，就是神所差的就说神的话，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神所差来的是谁呢？第一个当然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太初原有的话，神差他来自然是说神的话，而话又是跟灵连在一起的。这些为神说话的人，神赐灵给他也是没有限量的。这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就是神的话，话中满了圣灵，而灵就带来生命。就像约翰福音6章63节那里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句话在耶稣身上绝对适用，今天对于每一个神所差的人原则上也是适用的。受神差遣的就要说神的话，而神也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神赐圣灵是从神那一边，而人能够接受圣灵就要看我们容器的大小。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完全与父神是一，因此他的容器也是无限的。一个无限的容器盛装了无限的圣灵，自然产生出无限的果效。我们每一个奉神差遣的人，我们的容器都是有限度的。虽然神愿意吃无限量的圣灵，因为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不能完全与神是一，因此我们也只能在我们这有限的器皿里尽我们有限的功用。但神的旨意，这里我们就已看到，何等盼望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能够与神是一，都能够得着那无限的圣灵。接着使徒约翰就做了一个总结，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耶稣来了，能够完全把父表明出来，而父又爱子，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子已经有了万有。接着36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这里的有是现在式，是说我们将来才会有永生，而是我们现在相信了，现在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不信子的人看不见永生，你不仅得不着，你连看都看不见。而得着的人呢，自然就能够越来看得越清楚。不信子的人不只得不着永生，看不见永生，且有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是完全义的，当神看见不义的事情，神就会发烈怒，就是 the wrath of God。 今天对于那些不信子的人，神的震怒在他身上，盼望他能悔改，愿意接受救恩，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信子的人就得着永生。你不仅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受你差派，你就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学习如何进话语的执事，把我们所说的话满了圣灵的膏油，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生命的增加，我们老我生命的减少，让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